咁樣咧，係啦，澳門短宣就有佢嘅分享啦。咁我都要同大家報告一下嘅嚇。咁樣咧嚇，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其實舊年差唔多呢個時候咧，我都同大家提過咧，我去美國一間即係加州一間神學院度進修。咁今年5月咧，咁我又再去過一次啦，又有另外一番嘅體會啦。咁今次咧，我就係上堂之前有3日咧，就去咗一個女同學屋企嗰度咧住咗3日。咁點解去佢度住咧？大家都應該聽聞啦嚇。即係我自己都聽聞，就係加州咧，就係應該係美國裏面天氣最好嘅一個州份。咁而我同學住嗰度咧，就係加州裏面咧最清爽宜人嘅地方。於是乎，我就諗住要去見識下，同埋當休息啦咁樣。咁去到咧，就真係果然嘅，原來嗰度咧係一個度假小鎮嚟嘅，有好靚嘅山林啦，好靚嘅好宏偉嘅嚇，好雄壯嘅海景啦。咁又有咧國際級嘅高爾夫球場啦。天氣清爽宜人就不得止啦，仲有咧，去到啲街嗰度咧，就好似去咗迪士尼小鎮嗰啲懷舊大街，同埋咧有啲即係比較古舊建築咁樣樣，哇！真係靚到不得了，我覺得真係呢個叫做實至名歸，係啊，名不虛傳。不過咧，當睇真啲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原來咧嗰度咧又有好多又好大又好靚又好乾淨又好新淨嘅屋。咁就丟空咗喎，冇人住嘅。咁我問點解冇人住啊？咁多丟空咗嘅屋啊咁樣。咁我同學咧就話啦，有兩個原因嘅。咁第一咧就係咧，其中嘅一啲咧就係度假屋嚟嘅。咁屋主平時就住第二個地方，所以就丟空啦而家。咁第二個原因咧就更加主要啦，就係咧佢話加州咧其實咧呢10幾年嚟咧個州政府嘅施政咧都出咗好大嘅問題，咁令到治安啦同埋咧成個環境啊。經濟都唔係好理想，於是乎咧，好多人就覺得好似都唔似以前嘅加州啦。咁人咧就一批一批咁樣搬走。咁呢啲屋咧，佢哋就放售，但係一段時間都冇人買。咁所以咧，就而家丟空咗咯。咁我諗咧，世界好多地方都有類似嘅情況嘅。咁人嘅反應或者人嘅諗法咧，其實都差不多嘅。當環境變得唔係好理想，或者覺得唔安全啦，原本覺得好熟悉嘅地方，突然間變得陌生。喺好多嘅失望或者種種嘅壓力底下咧，自然都會有諗會唔會離開咧咁樣。咁當然都有人咧決定留低嘅，期待改變啦。不過咧，單憑個人嘅意願，無權無勢嘅小市民啦，好似啲我咁樣嗰啲人啦嚇。無論去到外地又好，無論喺本地自己地方都好，好多時咧都係覺得無能為力㗎啦，可以做啲咩啊？你無論聽幾多新聞，聽幾多分析，大致世界局勢，小事地方嘅政策，其實都估唔到佢跟住會發生咩事嘅。咁喺充滿變數、壓力都越嚟越大嘅呢個時代，除咗求生存啦，揾兩餐。得閒閒時咪去下嗰度呢度飲下食下啦，係咪？除咗咁樣之外，仲可以點啊？咁係唔係就係無權無勢，就只能夠躺平度日呢？大家覺得？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咧一齊睇到嘅係咧，即使係充滿變數、壓力沉重嘅日子，無權無勢嘅人咧，唔係唯有躺平求。過一得一日得一日嘅，佢係咧喺神裏面可以活得有尊嚴、有影響力。跟住落嚟咧，我就想同大家首先睇下，有時咧其實真係嘅，神係容許我哋咧經歷一啲動盪不安或者咧壓力好大嘅日子，好似咧啲嘢都好似失控、走投無路咁樣樣。跟住咧，我哋又想同大家睇下。就係喺呢啲失控，好似都挽救唔到嘅時候，我哋即係無辜辜或者係點都好啦，就被逼喺呢啲漩渦裏面。但係走到去到一啲盡頭嘅時候，原來我哋又好似可以另外有一種選擇喎。最後就想同大家一齊睇，我哋唔係咧唯有躺平度日嘅，佢係喺神裏面咧。可以活得有尊嚴、有影響力。你估呢啲事可以點樣發生呢？ 但以理书的作者但以理，他就记录了一段以色列的历史。他就是说，神容许他的子民会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日子被外敌欺压，但是其中有几个无权无势的年轻人，他们却在神里面可以活得有尊严有影响力。当时呢，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的一个拐点。以色列已经分裂了成为南北两国了，北国已经在一百多年前呢被灭亡了，现在剩下南国。但南国呢都三次被巴比伦帝国入侵，现在呢是第一次入侵。巴比伦的入侵呢，既是要征服，亦都为了羞辱的。他们掳掠了耶路撒冷圣殿的器皿，还掳走了当中的精英和贵族，带回去巴比伦作为战利品。被掳走的精英贵族呢，他们不单止失去家园自由，还失去了身份。他们被迫跟随异国的风俗，过异教的生活，屈服起异族的政权。但在这个时候，但以理书第一章就给我们看到，其中有四位少年人，他们在这些情况里面没有埋怨，没有沮丧，他们也没有祈求神说你用神迹带我们走离开巴比伦，反而呢他们作出了另外一个选择，改写了命运。首先我们就看一下了，神有时的确容许我们呢是经历一些动荡不安、压力沉重的日子，一切都好像失控了，无可挽救了。对于以色列来说呢，就是神容许耶路撒冷圣城被毁了，跟但以理一样的一班少年人，他们无权无势被掳到去巴比伦，失去了家园、文化，连名字都失去了，失去了作为以色列人的身份。我们一起呢读但以理书的一至到七节。犹大王约阿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将犹大王约阿敬和神殿中的一些器皿交在他的手中，他就把他们带到示拿地他神明的庙里，将器皿收入他神明的库房中。王吩咐太监长阿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王室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俱备、足能在王宫侍立的少年，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王从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中派给他们每日的分量，养育他们三年，好叫他们期满以后侍立在王面前。他们中间有犹大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和阿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另外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阿撒利亚为阿伯尼哥。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但以理书一开始呢，就是以尼布甲尼撒王入侵耶路撒冷，掳掠圣城圣殿里面的器皿，还掳走了年轻的皇室后裔和贵族开始。乍眼看起上来，这些一切都好像是巴比伦帝国用他的军事力量去得到的。但是呢，第二节那里但以理强调呢，但以理说是主将这些这么多一切交在他，即是尼布甲尼撒王手中。主将这些交在呢，原本的意思就是呢，是我主赐给他们的。 My God, my Lord gave， 即是说呢，整件事 是神圣的计划来的，不是纯粹人为人意，是神在背后掌权。到第三节的时候呢，焦点就落在但以利和三个朋友身上了。他们的王约亚敬已经被掳，国家崩溃了。但以利他们被掳到去巴比伦的宫廷里面去接受再教育，学习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每日的饮食由巴比伦王从自己的饮食里面去分派一些给他们，养育他们三年，就是通过物质上面奢华的饮食，生活上面文化的熏陶，加上严密的监控，要将他们彻底同化，完全征服。到了第七节呢，还为他们改了新名，就是透过改用和巴比伦神明有关的名字，象征他们要向新的神明、新的政权效忠，他们要成为新的巴比伦人。换句话说，巴比伦是用尽所有的方法将被掳者从他们原本的生活和身份连根拔起。无权无势的但以利和一班少年人明显就是肉锤砧板上。我想他们所面对的那个世界呢，不会比我们现今任何一个处境或者遭遇呢更容易，是吧？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环境，或者是我们个人健康，甚至教会里面都有很多很突然的转变，可能呢都令到我们觉得都挺沉重。不过呢，但以利他说呢，不要以为是霸权得逞，又或者呢纯粹是人为人意，因为背后呢有神掌权。那既然知道神在背后掌权，那看来在好像无辜被卷入漩涡，或者呢好像都已经走投无路了，但以利他就可以很勇敢地作出另外一个选择。他选择向神忠心，为神而活，而不是为巴比伦的政权而活。大家都很熟悉的但以利书最出名的那句，就是但以利不以王的善和王的酒去玷污自己嘛。他既勇敢又谦柔，亦都有策略去向那些巴比伦的官员提出要求，而神呢去尊荣他这个选择。我们呢去读八至到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但以利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于是恳求太监长容他不使自己玷污。神使但以利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得怜悯。太监长对以利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给你们的饮食，何必让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年龄的少年憔悴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不保了。但以利对太监长所派管监管但以利、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管理者说，请你考验仆人们十天，给我们菜吃、清水喝，然后你亲自观察我们的面貌和那用王膳的少年的面貌，就照你所观察的待你的仆人吧。管理者准许他们这样考验他们十天，过了十天，他们的身材看来比所有享用王膳的少年更加俊美健壮。于是管理者撤去王派给他们用的膳和所饮的酒，只给他们素菜。这四个少年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知识和聪明，但以利又明白各样异象和梦兆。好，谢谢。好，虽然呢巴比伦政权可以改变外在一切， 但是不能够改变人的心，不能够改变人的心智。但以你就选择向神忠心，为神而活，不向巴比伦政权而活。即使无权无势，他都勇敢向太监长提出要求，不用王的膳食。第九节呢，那里第九节但以你自己写低，就是呢，神使但以你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得怜悯。即是说神透过太监长赐恩给但以你。而这个恩呢，原本的意思就是呢，讲紧神对人不变的慈爱，是基于对盟约的忠诚。所以但以你蒙恩不是只是他得人喜欢或者受到优待那么简单，而是呢神信实的记号。以色列长久犯罪，漠视了神透过先知多次给他们的警告，而今呢就落入了亡国被掳的惩罚里面。但是神仍然忠诚地向忠心于他的子民施予慈爱。情况就是这样的，第十节就说太监长竟然没有摆官威去拒绝但以利，亦都没有奚落这个亡国奴，反而呢说出了心事，将他的心声讲了出来，就留下了空间给但以利呢去策划下一步了。既然明白太监长其实是担心被王怪责，咁但以利就调整佢嘅方法啦，佢就改为咧去向嗰个由太监长所派嘅去管理佢哋嗰位管理者，就向嗰位管理者提出十日嘅试验计划。咁样咧就既顾及咗太监长嘅顾虑啦，亦都尊重咗太监长嗰个权威，终于咧就赢得咗。应该就是太监长间接的准许了。第十五节很快过了十日了。十日之后，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比所有享用王膳的少年更加俊美健壮，即是说试验成功。至此他们就可以只是吃那些素菜。不单止是这样，第十七节那里说，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即是 God gave， 是神赐给他们的。赐给他们什么呢？赐给他们知识和聪明，而但以理呢额外得到明白各样异象和梦兆的能力。亡国被掳的少年按住常人去想，最好稳稳阵阵，不要夹个头出来，是不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保住条命仔就最重要。我们现在都有讲那句，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听，我现在经常都在网上听人家 讲新闻的时候说，枪打出头了，不要夹个头出来，最重要做自己的事，或者最好躺平，什么都不要做，就最安全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是用行动揭示了神赐恩给积极为他而活的人，而不是为他躺平的人。神在外貌上，在知识和聪明上，还在属灵能力上面尊荣他们忠心的选择。最后但以理用他的生命展示，即使是无权无势亡国被掳，神都是会将对他忠心的仆人提升的。我们不是被呼召纯粹求生存，而是我们被呼召在任何时候，甚至在动荡的时代，要为神活得有尊严有影响力。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受训之后，结果是成绩出众的。但以理回望他的一生，更加见证是神亲自将他提升，给他有超越人间的智慧，亦都有超越当代的影响力。我们一起读埋18至21节。王吩咐带他们进宫的日子到了， 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王与他们谈论，在所有少年中找不到人能比你阿尼米沙利亚撒利亚相比。于是他们就在王面前示立。王拷问他们一切智慧和聪明的事，发现他们比全国所有的术士和巫师胜过十倍。到居鲁士王元年，但以利还在。好了，刚才讲到他们受训接受再教育三年了。巴比伦王发现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比所有少年都更加优秀，比全国的术士和巫师，即是当时被认为有知识甚至有神秘学识的人，都更有智慧，聪明十倍。那巴比伦人当然以为我们的教育出众和王的膳食顶呱呱，但是只有但以利他们知道，这些一切其实是因为神使他们蒙恩，是神赐给他们的，所以他们的健康外貌和知识聪明都优越过人。虽然呢又只是得他们自己才知道，不过呢所有人都见证到这个成果，所以他们呢被委任官职，侍立在王面前。他们并不是呢卑躬屈膝的，却是满有尊严。到二十一节最后，但以利他说，我看回我的人生，我一直在朝廷里面服侍，直到居鲁士王元年。即是说去到被掳之后的六十几年。但以理书之后的记载就是说，但以理在这六十几年来经历朝代的更替、帝国兴衰，甚至他和他三个朋友都经历过被诬告、陷害甚至无命，但是因着对神的忠心，神去使他们蒙恩，受到君王尊重。但以理甚至神听他的祷告，就启动了被掳者得以归回故土的应许。之后但以利还可以见到很多异象、末后的启示。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无权无势，亡国被掳，却是被神亲自提升，不单止保得住性命，更加在动荡不安、压力巨大沉重的日子，在神里面活得有尊严、有影响力。但以利他们所面对的世界不会比我们现在容易，不会比我们任何一个人的遭遇轻松，所以每次读但以利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得到鼓励。就算是无力了、被压倒了，我们看清楚真正的现实，就是神掌权。信徒被呼召去忠心于神，为神而活，却不是为世界或者各种纷扰而活的。万有的主，命立就立的我们的神，他知道和纪念我们，更加尊荣向他忠心他的仆人。所以无论环境怎样转变，甚至可能你觉得是失控了，没办法了，在神里面忠心于神，为神而活，我们就可以经历到满有尊严和有影响力的人生。刚才一开头我就提过，我去那位女同学家里住。那位女同学呢，表面上是一个美国白人金色头发的靓女，但是实质上她内心是一个香港人来的。因为呢她和她先生之前呢是宣教士，曾经在香港住了15年，在、当中的时间呢都回到内地那里宣教。她们很喜欢香港，所以一去到呢见到我这个香港人呢，她就揽着我来哭那么久了。 佢話咧，佢原本諗住啊要起香港中路噶啦，但係好無奈就係幾年前啦，有神嘅感動，加埋好多各方面嘅消息，不斷催促佢哋要離開，要翻去美國。佢哋好唔開心，好無奈，喊住咁樣樣就離開咗啦。翻去美國，但係又點咧？住邊度咧？靠咩維生咧？係咪繼續服侍咧？咩都唔知道。在无奈之中更加困难的就是，他说对他们来说，美国对他们已经变得一个陌生的地方了，很多东西都很难理解，有文化冲击，你真的很难想象一个美国人回到美国觉得有文化冲击的，是吧？于是乎他们就不断地问神，那回来又怎样啊？我们已经不属于这里了。经过一番探索之后，神就感动他们，带领他们来到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度假小镇那里住。但他们觉得很为难，因为虽然天气很好，环境很好，但是生活成本非常之高，又不识人，又不觉得那里有什么工可以合他们做。如果按人来看，真的不可能的，不可能，是吧？立刻想走的了。但是神又不断给他们同一样的感动，於是乎他們就選擇，或者你叫說是他們想通了，他們說其實無論你身處哪裡，即是以前他們在美國，又去過香港，又去過中國，現在 又再回來了。因為他說其實想真些都是為了一件事而已，我們既然蒙恩，其实都是为主而活，去哪里都是一样的。反而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去到哪里都是迷惘，都是虚耗生命。于是乎他们就选择了留在这个度假小镇那里住了。但是住了之后就发现，啊，这里是度假小镇，当然很多游客，但是呢这里的酒店那个租金贵到不得了，但是呢又没有设施，又没有服务的。那就发现原来很多游客呢开始呢就找 Airbnb， 就是网上那里租屋租房了。那我的同学呢就发现，哎，这个呢应该是神赐恩给我们，神给机会我们。于是乎呢他就将家里的车房改建成为独立房出租。那一方面呢就赚回一些生活费啦。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祈祷，他们说祈祷神，若果你是愿意我们这样做的，我们为客人祈祷，在他们订房的时候就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来到呢可以经历神，可以倾谈信仰。你知道这些东西在外国或者在美国是特别 不受欢迎 的，但是他们说我们祈祷呢，若果神容许的话就可以发生。那就真的，在过去几年呢他们接待了很多的客人，其中有一些呢都真的在他们那里信主接受福音，或者最少呢都接受他们祈祷祝福，更加呢在网上给他们很高的评价，五粒星。于是乎呢有更加多人去他们就是订他们间房了。他们说真的，这些人来到又好像预咗他们会讲信仰，会祝福祈祷，这样一些难阻都不多觉，相信呢就是神派人来去给他们宣教，给他们服侍。那这对夫妇的丈夫啦，就是那位弟兄啦，那他呢初时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没什么做，不知道做什么，就是找不知道找什么工作好啦，同时间他们自己本行已经没有做几十年了，又做不回啦。那他呢就想着，啊，怎样去认识周围的邻居呢，那就走去同人找人去打网球啦。透过打网球就认识了神给机会他接触了当地的一个球会的负责人。那个球会负责人就觉得他人品很好，很尊重他的为人，又觉得他球技都不错，就请了他去教网球班。现在呢不单止有固定的收入，还可以接触到更加多的人，他就可以呢去了解他们的信仰，邀请他们呢去谈福音和查经。 可以話係咧，由乜都唔知道，到佢哋而家可以接觸唔同嘅人，可以喺唔同嘅鄰居、同事、唔同嘅階層人嗰度咧，去發揮佢哋嘅影響力。到最後咧，我問佢哋：，哇，其實你哋經歷咁多轉變，係咪因為你哋特別犀利，所以你哋接受得到咧？應該係咪宣教士適應力強啲嘅咋，係嘛？其他常人都應該唔得噶啦。老實講啊，我自己喺我自己嘅地方有好多嘅轉變，其實我都覺得接受唔到喎。即係點理解咧？點好咧？呢件事應該咁呢位弟兄，即係嗰位丈夫啦，嗰位弟兄咧，佢就答啊，佢話咧，其實宣教士同平常人唔係一樣。我做宣教士之前都是平常人，平常人去做宣教士的嘛，应该你都可以做宣教士的。不过他说呢，我们虽然呢真的都是未适应到的，他说回到来原本属于自己的地方呢，反而觉得更加陌生，更加有距离。于是乎他说结论就应该是呢，不关是不是宣教士，不关是不是身为宣教士这个问题，不是身份，不是職銜或者名銜的問題，而是選擇的問題。他說呢，這個世界可以呢翻天覆地這樣轉變的，因為他都不受你控制的。但是作為人本身呢，基本上我們可以作出不同的選擇。我們可以選擇呢，我們這一生人為什麼而活的。既然我們蒙恩，就可以選擇呢为神而活。他成日都讲一句说话，我觉得都是很受他的教导。他说呢，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 thank him, praise him, serve him。 他说呢都要呢感谢、赞美、服侍。没得住，因为呢他说没有东西是失控的，因为 God is in control， 神掌权的嘛。的确的，从差不多3000多年前的但以理到现今，其实我们都是活在同一个现实的嘛。现实是没有变过的，就是神掌权。我们都是被呼召忠心于神，为神而活，不是为这个世界或者各样的纷扰而活的。掌管万有、命立就立的神，他知道和纪念我们，更加尊荣忠心于他的人。愿意我们都一起努力，无论面对大小环境的转变，可能有人觉得教会很多转变，可能觉得面目全非，又或者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现在很多人都工作遇上困局，甚至失业，又可能人生要进入另一个阶段，很多东西要调整，又或者是身体健康出到问题，突然间有大的状况，好像身体都不属于自己那样。但是无论多难都好，我们都可以选择不是为世界或者各种纷扰而活，而是在神里面可以选择为神而活。在任何遭遇、任何场景，我们都可以 thank him, praise him, serve him， 感谢、赞美、服侍神，去经历呢活得有尊严、有影响力的人生。因为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那个现实就是谁个掌权，就是神掌权。 God is in control， 不是这个世界，不是人为，不是人意那么简单，是神掌权。这个时候我们都安静，既然你相信是神掌权的话，你愿不愿意为神而活呢？ 忠心于神掌权，我们就不愧去信靠祂，我们不会为福音羞耻，反而我们知道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就是但以理尊严的来源，神的慈爱就是我们尊严的所在。若果你不为神而活，你要为什么而活呢？若果我们生命没有神，你去哪里都是迷惘，都是虚耗生命。在充满变数、压力沉重的这个时代，如果你觉得生活很艰难，身不由己，你想忠心于神但觉得很困难，不知怎么做，你举手，轻轻举手，我们为你祈祷。见到，请放低。还有没有哪位弟兄姊妹觉得真的一切都失控了，搞不定，但神在哪里呢？你需要回去神那里，由神掌权。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在座位上轻轻举手。若果我们当中真是愿意的决定，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是为主而活的，我是愿意将自己交上的。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大家站立，我们将自己交上，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感谢神，赞美神。我们不是为世界而活，因为我们是你创造的，我们不为世上各种纷扰而活，因为其实背后是你掌权。昔日你对但以理你赐恩给他，我们深信你同样会赐恩给我们，因为你是信实施慈爱的主，你是没有改变的主，你是信守盟约的主。愿主你帮助我们，虽然很多东西会转变，但你叫我们的心智不要变，你保守我们的心智，好像但以理一样，我们要经历你，我们要倚靠你，要信靠你，因为你的信实是我们的尊严。为你而活，你愿意怎样去使用我们就完全交上，任主差遣。感谢主，你都去看顾每一位觉得困难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软弱主你自己知道，你看顾，你怜悯。主你亲自开我们的眼睛，加我们的灵，忠心为你。感谢主，听祷告奉基督名求，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诗。
你是我 在我无助困苦中，你在世轻残忘，是我磐石与拯救，是我高台与诗歌，你体恤我，你保守我，你是我神，是我的依傍，在我无助困苦中，你在细听察看，是我能力与保障，是我盾牌与帮助，你应许我，你在掌舵，我向你祷告，纵使我软弱，我虽失信，你仍然可信，面对的山岭那么高，路径艰难如没去路，但信靠你，你定会开路，向世界宣告，你是我盼望，我心相信，靠着你得胜，让你的手替我征战，奉你的名成就美事，一生依靠你，遵行你旨意。我看着众山岭，吩咐他们挪开，在你并没有难成的事，你教导我祷告，要带着信心宣告，相信你定会听我。我看着众山岭，吩咐他们挪开，在你并没有难成的事，你教导我祷告，要带着权柄宣告，相信你定会听到。我向你祷告，纵使我软弱，我虽失信，你仍然可信，面对的山岭那么高，路径艰难如爱去路，但信靠你，你定会开路，向世界宣告，你是我盼望，我心相信，靠着你得胜，让你的手替我征战，奉你的名成就美事，一心依靠你，神迹便可看。